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今天我们要在你的面前要省察自己，也感谢你借着诗篇第六篇让我们看见大卫的心，也让我们和他的心引起共鸣。主啊，你要借着这篇诗篇现在就要帮助我们，你要借着这个诗篇现在就要引导我们，使我们更认识到真理，更认识到你是谁，更认识到我们是谁。我们就将荣耀献给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你们当中很多人都知道哈，我是在1995年信主的。那在1995年决志信主的时候，我记得我就像你们一样坐在下面，然后呢当讲员在台前问有没有人要接受耶稣的时候，因为在那个营会呢，我拒绝了很多次，我就说我不要举手。可是在那一刹那，在讲员在呼召说你要信耶稣的举手的时候，我就忍不住，我受不了，我控制不住自己，因为我觉得我真的想要认识神，我就举了手了。那谁知道这个讲员呢又进一步说那你到前面来，我说啊，早知道要到前面来我就不举手了。那结果又到了前面去了，因为那时候我真的是很都不认识。然后走到最前面的时候，那他们排成两排，我是前面的这排最中间的，那我又最高，所以鹤立鸡群了。然后头发很难看，就是前面的头发是长的，后面是短的，反正就很难看。然后就哭了，我记得我一生没那么哭那么厉害过。那哭的时候呢，他就要我们跪在上帝的面前，那个时候很自然而然就跪下来。那跪的时候我就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我记得很清楚，停不下来。那你想我这么高然后又是男生，那哭真的很难看，竟然有人照相下来。然后后来我受洗，两年后受洗的时候，他们把那篇相片放在那个一张卡片上面送给我做纪念。那我记得很清楚，那一天我哭得很厉害。那我就发现一件事，当主耶稣真的摸着你的时候，你会被他的爱所降服。你会发现原来你自己真是一个罪人，真的你的生命当中有很多不讨神喜悦的地方。然后你就在神面前降服。那种降服常常会带着哭泣。哭呢就是情感的一种表达，我们知道。那你知道统计说女人一周要哭几次吗？要不要猜一下？女人一周要哭几次？一次，举手。两次，女生们，两次举手。三次，一周。四次，四次有举四次的。莉莉不在，你举四次好。五次有没有？没有。那都不举手是几次？不哭的。女人都不哭的。他这里的哭，他是包括齁眼眶湿润也算哭啦齁。统计出来的结果啊，我不知道跟你一不一样，可能我们华人比较保守啦齁。统计出来的结果,1980 年统计过一次 ,1980 年统计过一次，最近他们也有统计，数据差不多 ,5.3 次。女人一周哭 5.3 次。眼眶湿润也算了然后那个以发达国家哭的比较多因为情感表达像比较一些欧洲国家情感表达比较丰富比较开放，他不会觉得哭是一个很丢人的事男人呢？怎么样？男人怎么样？郭姐妹，什么男人怎么样？流血不流泪哇！男人流血不流泪，那是华人这样讲的啦哈。但是呢，耶稣哭不哭啊？哭哎，他哭多不多？可能不少哎。所以耶稣流不流血？流血也流泪。那男人的话哈，统计是什么？一个月 1.3 次，男人比较 比较就是要坚强，然后社会也要我们尽量不要哭泣。那这是一个统计啊，哈，那哭这件事情本身，它除了抒发情感，也有人说他想，有些科学家他说呢，想要他发现有不同的哭法，然后有一种就是平常要让眼泪湿润的哭，还有一种呢是情感的哭，还有总共有三种啦，还有一种我忘了，但是有三种哭法。然后他说每一种哭呢，可能里面的化学成分有一点不一样。如果有带着情感的哭呢，里面常常带点荷尔蒙。这个他们科学家试着找出哭跟情绪这等等的关系。但是无论他们怎么找，有很多的科学家都反对这种理论，因为他们觉得没有那么简单。人的情绪没有那么简单用化学公式来表达。今天在这段经文里面，大卫哭了，而他的哭泣呢，他是一个男士，而且他是一个王，就是当时以色列的王，但他的哭泣呢不是一滴两滴，是很许多许多眼泪。我们现在就来看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有许多的神学家呢觉得不好解释，因为他第一节就说，他这个是大卫的诗，第一节就说，耶和华，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所以这第一节呢，我们就看见说，神大卫求神不要责备他跟惩罚他，在烈怒当中。一般来说呢，在圣经里面呢，神的愤怒很多的时候是针对人的罪，人的这些不幸，人的这些问题。但这整篇诗篇就是诗篇第六篇呢，并没有提到说我是罪人，或者是我要为罪悔改。所以到底这篇诗是不是为了罪而写的？另外这里用的词句呢，似乎在讲到他的身体有一些的问题。他这边说，耶和华，求你怜悯我，因为我软弱，耶和华，求你医治我，因为我的骨头颤抖。有可能是他需要医治，因为他的身体有很严重的病需要医治。那他第三节说，我的心也大大惊惶。我的心也大大惊惶呢，可能讲到是他里面的这个灵魂，他的心灵也受到了搅扰。所以这两节经文呢，把诗人的状况很清楚地表达出来，就是他里里外外都受到搅扰，也就是说他的身体没有平安，他的心理灵魂也没有平安。那到底这段经文是不是悔罪的经文呢，还是就是求神医治的经文呢？我读了好多好多遍都没有办法决定，我不知道到底是属于什么。然后我去看了一些参考书，我也没办法决定。那后来我就想到，就在一个神迹式的，我真的可以说是神迹式的祈祷启示之下，我知道这段经文的意义。因为我给真香小组有一个查经资料，是美国一个传道人写的，他里面有提到两篇诗篇，另外一篇是第六篇，在同一个查经资料里面，一篇是第六篇，另外一篇是38。所以我就突然想想，搞不好这有些联系，我就去读38。结果一看呢，诗篇38篇跟诗篇第六篇非常的接近，无论是它字的用法，还是它的段落，它的里面的含义都很类似。那中文没有办法完全看出来，但也已经很类似了。所以诗篇第38篇就给了我很多的联想，来帮助我了解诗篇第六篇。但是最奇妙的是什么？你们现在我要讲的就是很奇妙的。原来那一个，后来我回去看那个查经资料，他不是讲诗篇38，他是讲诗篇32。所以意思就是说我记错了，不是32篇，然后原来是不是38，原来32。可是我一看38篇，原来38篇就是我所要的。哇，我一看到这里，我觉得我真的被神真的是很战惊的，在神面前，因为我记错了经文，但是原来38篇才是神要告诉我的，跟第六篇有联系的。然后我就直接去翻38篇，就一翻38篇，我去看了那个就是中文，然后又去看了原文。原文我发现前面两节是一模一，中文前面两节是一模一样的，原文这是原文的前面两节， 第六篇的第一节跟第三十八篇的第一节，你先不用了解里面的字是什么啦，但是你至少可以看到它很像。唯一一个不同的地方呢，你可以大概看下去有没有，这个字跟这个字是一样的，有没有？一样的，一样的，有没有？唯一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这里。那这个地方代表不的意思，不要，所以这个是不要，这个也是不要。所以其实这个跟这个是同一个意思而已，只不过它多加了一个不要。那刚刚我们看了嘛，那个经文就是不要在怒中责备我，这个就是神的意思，耶和华啊，不要在怒中责备我，不要在孽怒中惩罚我。那同样的意思，唯有一个他这个文法上他只加了一个不要，所以其实是一模一样的意思，他只是把多加了一个不要而已。所以我看到这边我就发现，诶，那他们真的是很类似，可是你不能只凭这一节经文就一模一样的经文就说，诶，这个两段就是同样的意思，你还要看里面的内容。那我很快的念一下38篇啊，如果你有手机或者是圣经的，你也翻一下38篇，诗篇38篇。我很快念一下。耶和华，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因为你的箭射入我身，你的手，诶，我这里有。你的手压住我，因你的恼怒，我的肉无一完全，因我的罪过，我的骨头也不安宁，我的罪孽高过我的头，如同重担叫我担当不起，因我的愚昧，我的伤发臭流脓，我疼痛大大卷曲，终日哀痛，我满腰灼热，我的肉无一完全，我被压碎，身心虚弱，因心里痛苦，我就呻吟，主啊，我的心愿都在你面前，我的叹息不向你隐瞒。这里的叹息跟之前那个呻吟也是同一个词。我心站立，体力衰微，眼中无光。我遭遇灾病，良朋密友都袖手旁观，我的亲戚本家也远远站立。这里就让我感觉到，这是有关就是那些本来你的好友都变成你的敌人，因为本来他应该要在你身边帮助你的，但是他反而因为你的灾病就远离你啊。因为灾病通常病的话可能需要钱或之类的，反正就灾病的时候大家就远离。那受说寻索我命的设下网罗，那想要害我的口出恶言，整日思想诡计，但我如聋子听不见，像哑巴不能开果。拯救我的主啊，求你快快帮助我。我如听不见的人，无法用口答辩。耶和华，我仰望你，主我的神啊，你必应允我。我曾说，恐怕他们向我夸耀，我失脚的时候，他们向我夸口，我就要跌倒，我的痛苦藏在我面前。我要承认我的罪孽，要因我的罪忧愁，但我的仇敌又活泼又强壮，无理恨我的增多了，以恶报善的与我作对，但我追求良善。耶和华，求你不要撇弃我，我的神啊，求你不要远离我。我觉得这段经文呢，跟第六篇有很多很相似的地方。都是有似乎有这个身体上的软弱，都是有疼痛，都是有这个敌人啊，那都有一样就是求告神说赶快的帮助啊，所以但38篇这边特别讲到他因为罪而忧愁，所以我可以相信诗篇第六篇虽然没有悔罪的词句呢。我相信它本身也是一篇悔罪的诗篇。那38篇跟第6篇都可以看出，诗人大卫认为罪和生病之间有很强烈的关系。罪和生病之间有很强烈的关系。38这边说，因你的恼怒，我的肉无一完全，因我的罪过，我的骨头也不安宁。跟刚刚那边讲到他的骨头就是颤抖有类似的意思。那所以然后第五节这边又讲到，因我的愚昧第五节，因我的愚昧是他的错，我的愚昧，我的伤发臭牛绒，罪跟那个身体的疼痛发臭还有疼痛有关系，我疼痛大大蜷曲，终日哀痛，我的满腰灼热，我的肉无一完全，但是因为他的愚昧。所以意思就是说呢，从这两篇都是大卫所写的诗篇，我们可以归纳这两篇诗篇都是在一个人很低落的时候写的，可能带着很深的忧郁症，也可能带着很深的很糟的疾病，还有就是应该带着蛮深的罪恶感。所以他不单单是犯罪得罪神，他也加上肉体的疾病和软弱，也就是说 大卫所写的他自己的问题不是单一的问题，不是只是肉体的问题，也不是只是心理或灵魂层面的问题，而是全面性的问题，是全人的问题。那事实上呢，我们知道人的心和人的肉体有很强烈的联系。当一个人心中过于忧伤的时候，会产生身体的反应跟毛病。譬如说，有些人我知道失恋了会想要吐。失恋跟吐有什么关系？但失恋了会想要吐。还有很多人在考试的时候之前会怎么样？胃痛。有没有？有人在考试前会胃痛，因为他很担心，担心到胃就痛了。那当然你看连续多，还有很多人听见噩耗整个人昏倒，对不对？反过来也是一样哦。所以不单单是你心里会产生身体的问题，你的身体有毛病的时候心灵也会产生问题。譬如说可能有一个生病的人，他呢就什么都不想做，有可能。或者是就是如果一个人他就是说他发生了一些身体上的问题的时候，他的心理会非常的担忧。所以这种生理跟心体的身体跟心理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身和心之间的关系很密切。所以我有理由相信诗篇第六篇跟诗篇三十八篇都是这样类似的经文。他把人的身体跟心理严格上来说没有详细的分割。他把它看成比较像是一个整体的来看。那这种呢就是会产生一种罪恶的螺旋，我曾经讲过。这种罪恶的螺旋会把人带进绝望的深渊。我给一个例子，譬如说一个人如果工作有压力，然后他就想说放工之后呢去酒吧喝点酒。然后结果发现他变成酗酒了，然后肝就出现问题了。那他也可能为了疏解压力，他跑去赌博，然后结果他赌输了可能很多的钱，那经济就更加糟糕了。那身体不好，经济又不好的时候，他又没有，他整天在担心，他又没有能力好好的工作，结果老板不喜欢他，就把他辞了，说你工作本来就已经不是很好了，你现在又越来越糟，就把他辞了。那辞了之后呢，他的女朋友本来跟他在一起，可是因为他的工作被辞了，然后他也一直女朋友一直劝他说不要喝酒，喝酒伤肝啊，到最后没办法，女朋友就离开他了。然后这感情的创伤就让他得到忧郁症了，然后他得了忧郁症他就靠吃药，可是吃药长期的吃毕竟也是不好，身体就可能更糟。所以你就看到这个本来可能是一件事，工作上的事，但是成为一个螺旋的时候，他的生命的每一个层面都受到影响，那到最后他就变成在绝望的深渊出不来。大卫有一点像是这样，我认为就是他的心里的对神的这种愧疚，神对他的发怒，也包括他身体上的伤痛，包括在同时间，因为你知道他也讲到后有敌人要来面针对他，所以他这一连串所有的包在一块，让他变成一个茧一样，让他没有办法从当中逃出。所以在这个螺旋当中，大卫才问了这个问题。大卫说在前面大卫问了一个问题，说耶和华你要等到几时呢？你要等到几时呢？当我们在生命整个全人都受到罪恶、受到疾病的影响的时候，我们在这当中无法自拔的时候，我们常常会问的一问题就是：主啊，还要我等多久？主啊，你还要我等多久？然后刚刚我们看到三十八篇的最后一节也是讲到，38篇最后一节说，前面有一节说，求你快快帮助我，拯救我的主啊，求你快快帮助我。所以你可以感觉到，你似乎可以听到这个大卫的呐喊，他在呐喊一句话说：主啊，我受不了了，我不行了，我的罪、我的病全部都在我眼前，已经缠绕着我，把我整个人捆绑在一块，我已经被折磨得够了。神啊，你不是慈爱怜悯的神吗？求你拯救我，我不行了，拜托，还要等多久？求求你， 大卫就像是这样子的一个从心里面发出来的呐喊，他跟神说：“他，你还有多久？我说我等不住了。”他真的等不住了。记得我们在之前有曾经说过，向神祷告是要真心的吗？而不是虚情假意或用华丽而空洞的辞藻。因为人是看什么？外在。神是看什么？内心，对不对？所以当他在这里，当大卫在呐喊你要等到几时的时候，他是求神在这种很糟糕的状态下，他求神能够转回去拯救他。所以第四节才会说，耶和华，求你转回搭救我，因你的慈爱拯救我。为什么是转回？就好像之前那一段38篇一样，不要离弃我，上帝不要离弃我。转回的意思就是，大卫在大卫的心中，神已经离开他了，已经离开他了，所以他求神转回来救他，不要放他一个人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然后他讲到第五节说，因为死了的人不会纪念你，在阴间有谁称谢你？他的意思是他离死不远了，他的心受到那么大的伤痛忧愁，他的身体也受到很大的折磨疼痛病痛，那他的意思是我离死不远了，那我不想死。他的意思说，我不想死，我想要活着才能够继续默想神，我活着才能够用诗歌继续赞美神。所以他向神是真的是从心里面很深的去渴求，而且他这边越来越细节了。第六节讲到很细节的事情了。第六节说，我因呻吟而困乏，我每夜流泪，使床铺飘起，把褥子湿透。晚上夜阑人静的时候，其他人都睡了。所以你看在这个情况，你就看到他讲得很详细。他讲到第六节说，我因呻吟而困乏，我每夜流泪，使床铺飘起，把褥子湿透。有很多时候在晚上的时候，当很多人都睡了，那你一个人的时候，这个时候常常，尤其是你正在疼痛当中，没有人可以跟你一起承担这个痛苦的时候，你会发现，当你自己去面对这一切，好像没有任何人能够帮助到你，痛苦和忧愁就达到了一种最高点，最高的点。痛苦和忧愁就达到最高点。那这里很有意思，就是说到每夜流泪，使床铺什么飘起。你的床怎么会飘起来呢？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啊，流泪。这里的意思是它流泪流很多，多到什么地步？好像河跟海一样，床变成什么？船。床就好像船一样，木头做的，飘起来了。那又用套现在话，就是他的眼泪好像关不住的水龙头一样，或者又像汪洋大海一样。他或者是他已经就是在这个原文很有意思，原文的意思也类似，就是他的床铺在游水的意思，在游泳。他的意思就是他或他的床铺好像在他的眼泪当中游泳。那所以这个诗篇真的是很美，他用这种很图画式的来解释。然后第七节他就也是很细节，他说，我的眼睛因忧愁而昏花，因敌人的缘故我的眼目模糊不清。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吃过刚钓上来的鱼啊，那个鱼刚钓上来的时候，那个眼睛真清啊，鱼肉真好吃啊。那可是你要去，下次有空跟我再去试试看钓鱼，上次带年轻人钓不到，下次会钓到。然后那个你去鱼店的话，其实看鱼就是摸摸它的肉嘛，对不对？还有看看它的眼睛，其实蛮重要的。眼睛如果清，这个鱼感觉比较新鲜。当鱼久了一点的时候，眼睛就会有点浊了。人也是一样啊，我们当中以前有做中医的，或者是你会知道，他们望闻问切的时候，除了看你的舌头，也看你的眼睛啊。看你的眼睛里面是否健康，所以一个人的健不健康呢，从眼睛可以看得出来。那摩西在圣经里面的摩西，在120岁的时候被说成老眼昏花， 老眼昏花。那我们知道老眼昏花其实是一个词，因为可能以前他们没有那个水晶，就是白内障嘛，白内障以前没有这种这种治疗的方法，就会很让你很看不清楚啊，所以几乎每个人很多人都会得白内障，所以会老眼昏花。那但是在这里诗人大卫还没有老，他是未老先昏花，那代表说他的健康到了一个很糟糕的地步，然后他的哭泣也到达一个很强烈的地步，无尽的泪水所以你也知道泪水来的时候眼睛也花了，身体不好的时候眼睛也花了。所以这里的意思是说，大卫他把他写得很细节，他写的说，我因呻吟而困乏，我每夜流泪，他的床好像在飘起来，眼睛都是花的，他的身体状况从他的眼睛已经表露出来，非常的糟糕。那仇敌的攻击，本来我们知道广东话有一句我都不太会念，叫做趁你病罗你命，我不知道怎么讲，趁你病罗拿你命，趁人之危啊，对，趁人之危的意思。也就是说，当他在一个很本来他很强壮，但是当他在最困乏的时候、最潦倒的时候，敌人就来了，就要来就是来攻击他。那同样的，当一个人你会发现在他最穷困潦倒的时候，很多亲戚都不想见你的，不想要在你身边。有时候亲戚就好像变成敌人一样，像38篇那边说的。然后你原来的敌人就更敌人了，他就会在你最凄惨的状况下要来攻击你。所以大卫呢，基本上呢，他已经是内忧外患了身体上软弱，灵魂上觉得对不起神，然后又觉得很失败，心理上可能有忧郁症，外面还有外面来的攻击，很可能亲戚朋友也不太喜欢他所以他在这一切的情况之下，他写了这首诗篇。那我们之前在说，男人一个月的平均流泪是 1.3 次，无论是眼眶湿润或者是真的抽就是大大的流泪，就是 1.3 次。但是大卫的泪水呢，就像这个止不住的水龙头一样，这样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那对我们现在的人来说，我们看到大卫，我们会觉得你怎么那么懦弱，怎么那么软弱，怎么那么丢脸，男人流血不流泪的，你怎么拼命的流血流泪。说真的，我觉得大卫是真知道自己有问题，他知道他不能再靠自己了，他没有办法再做什么了。你要知道，他是一个王他不是像你想象说有一个乞丐在那边一直哭，不是这样子他是一个王，他拥有的东西比我们大部分的人都还要多，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人那一类的人。可是他在这里的意思就是，他所拥有的这一切都没有办法让他开心，因为最根本的出了问题。什么最根本的？他和上帝的关系出了问题，所以他没有办法开心。在38篇第18节说，我要承认我的罪孽，18节，我要承认我的罪孽，要因我的罪忧愁。21节说，耶和华，求你不要撇弃我的神啊，求你不要远离我。大卫清楚的知道，罪孽最终的问题，和疾病最终的问题，和敌人攻击最终的问题，都不是单单这些问题，而是在后面让他发现一件事，就是在这些攻击之下，他和神是分开的。可以说他最深的忧愁是忧愁罪，但他忧愁罪的最后的原因是因为他担心神离开他。他忧愁神要离开他，是他所有忧愁的中心。因为当神离开了他的时候，就代表他不再有神的恩惠、慈爱、怜悯在他身上，所以他会为罪而哀伤，为病而难过。他只希望神听他的声音，就像我们刚刚唱的诗篇一样，刚刚唱的那首诗一样，诗篇51篇17节说，神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不轻看。 我曾经分享过这篇诗篇，17章17节的原文是：忧伤破碎的心，你必不轻看。所以在这里的意思是，大卫为罪大大的忧愁，甚至他整颗心都碎了，忧伤破碎的心，但这却是神所要的。那你就会在想，难道神希望我们哭吗？不是的，神所希望的就是他希望你知道明白，无论任何的人事物都没有办法让你得到真正的满足和喜乐，唯有和神重建关系才能够让我们站立得住。我刚不是说吗，1995年的时候，我在神面前在那里哭泣的时候，我没有那么难过过，我非常的伤痛，我很伤痛很伤痛，在那个20年前。可是我告诉你，在我在神面前真正的认罪后，我那时候还不完全认识耶稣，可是等到我有人把手放在我身上为我祷告，我就哭得更厉害了。等到我真的后来站起来的时候，我就得到了真正的释放，因为我那时候真的知道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已经原谅了我。弟兄姐妹，有一种忧愁会带来喜悦，带来真正的平安和喜乐，就是畏罪的忧愁。畏罪的忧愁才能带来真正的喜乐，因为当你畏罪而忧愁的时候，神就赦免了你，神就帮助了你，而当神与你同在的时候，你才能得到那真正的喜乐。所以大卫他是一个王，为什么你现在会看他的时候，有可能你会这样说，哎呀，你那么有钱，你干嘛要那么难过？像我这边这个也没有，那个也没有，我难过还差不多，你那么有钱，你应该要开心的。但是呢，大卫告诉我们，有不有钱不是重点，有没有能力也不是重点，地位高不高也不是重点，有没有上帝才是重点。所以呢，他最忧愁的是他离开了上帝，他犯了罪，得罪了上帝，所以他才有这么多的眼泪。有一种眼泪是神喜悦的，就是为罪而泣。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大卫1到7节，他真的在这个罪中非常的伤痛，所以向神哀求。所以在8到10节，我们看到一个很大的转变，我们看见那个心情的转变。你记得我有一次证道说，我们要从苦难中默想神的时候，是从我，也就是人，转向你，就是神的一个过程吗？从我转向你。而在这里呢，我看见另外一个过程，就把将来挪到现在的过程。在8到10节这边说，你们所有作恶的人啊，离开我吧，因为耶和华听了我哀哭的声音，耶和华听了我的恳求，耶和华必接纳我的祷告，我所有的仇敌都必羞愧，大大惊惶，转眼之间他们要羞愧撤退。在这里呢，有一两节是过去式，有一些呢是将来的事情。这里说离开我吧是现在，但是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已经听了我哀哭的声音，耶和华听了我的恳求。意思就是说，神对诗人大卫而言，他讲到7节的时候，他跟神这样祷告，不断的哭的时候，到一个程度，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他知道神听了。当他一直在上帝的面前这样子省察，这样的难受，这样子为罪而泣，为身体的疼痛而哀哭的时候，到一个地步，到有一个点，会有那个点了。那个点一到了，就是他知道上帝已经听了，他知道上帝听了他的祷告，因为他知道他自己是真心跟神祷告的，所以他知道上帝听了。听了之后呢，就把未来的事情变成现在，什么意思呢？第九节这边后面就是说，耶和华必接纳我的祷告，而10节就是把未来看成现在，我所有的仇敌都必羞愧，大大惊惶，转眼之间他们要羞愧撤退。仇敌羞愧了没？还没有，这是未来会发生的事情，但大卫已经知道这就是现在。所以一个在神面前为罪而哀为罪而泣的祷告，到最后大卫知道一定会蒙神的垂听，听了就垂蒙的垂听，听了之后将来会变成现在， 将来神要带来的祝福，将来神要为他伸冤啊，可是在现在已经在他身上发生。这个就是希伯来书所讲的，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你所盼望的东西对你来说是真实的，你所还没看见的事情对你来说是确定的，是确据。他知道现在神已经听了他的祷告了，他的忧愁到一个地步，他知道上帝垂听他的忧愁到一个地步，他知道他的将来已经是一个蒙神悦纳的将来。他现在可以重新再面对他的人生，再站起来。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可能有很多人和大卫一样，觉得自己很没有用，觉得自己很失败，觉得事情总是对做不好，总是对不起神。大卫这里的懊悔，床都像海洋一样飘，床都像船一样这样飘起。对他来说，神就是很真实。弟兄姐妹，你可能也会觉得你很没有用，魔鬼会告诉你说你是一个没有用的人，魔鬼会告诉你说你什么都做不好，魔鬼告诉你说你真的罪恶罪孽罪深恶极，没有办法拯救，神没有办法救你。魔鬼会希望你没有办法，被觉得自己很糟糕，很没有用。但是神喜悦的不是这样，神喜悦是让你好好的省察你里面，如果你真的有什么对不起他的，把这些东西现在就交在神的面前，然后像大卫一样好好的为自己的罪而忏悔。有一种哭是神喜悦的，就是为罪而忧愁。当你为罪而泣的时候，真正的释放和平安就临到。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你觉得大卫他在这样子的祷告之后，他以后还会不会有类似的祷告？会。畏罪忧愁不是只有一次，在1995年我这样跪在那边祷告哭泣，在神面前接受主的时候，后面我还会有其他的祷告，也是在神面前哭泣，自己怎么那么糟糕，怎么犯了那么大的错，怎么那么的对不起神。但是魔鬼会希望告诉你说，哦，你认罪一次就够了，以后都不用了。那你可是神会希望你真的畏罪忧愁，那你就会在思考，那怎么办呢？难道基督徒的生命就是一不断的忧愁的人生吗？不断在最终忧愁的人生吗？但请你不要忘记，真正的喜乐是在谦卑和忧愁这种破碎当中而产生出来的。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为你的罪真的深深的懊悔过，你没有办法体验神和你同在的那种释放和美好。弟兄姐妹，如果你对罪的看法只是就是好像低空掠过，在表面上而已，你永远没有办法真正的得到神所来的平安和喜乐。而在主里的为罪的忧愁所能带来的是更大的平安和更大的喜乐。所以基督徒是不是一生为罪忧愁？是。但是在这为罪忧愁当中所带来的平安跟喜乐，这远远超过你没有为罪忧愁的时候。所以这是一个很吊诡又很奇妙，又是只有在教会里才会发生的，畏罪的忧愁要带来更大的喜乐和平安。不断的为真实的悔改，不断的在神面前真实的省察，要带来更真实的神的同在。所以有句话说，真正的喜乐是谦卑和破碎的喜乐，真正的喜乐是破碎和谦卑的喜乐。那我知道有句话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我要和各位弟兄们说，你不要怕哭，如果你是为罪而泣，不要怕哭，神喜悦我们为罪而忧愁。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谢谢你把诗篇第6篇赐下，也把第38篇赐下，让我们知道 主啊，我们里面真的充满很多对不起你的地方。诗人大卫在神面前的祷告，他的眼泪就像海洋一样，因为他真知道自己不能离开你。主啊，他畏罪忧愁，因为他知道他如果离开你，他就什么都不是。亲爱的天父啊，感谢你，圣灵已经来到，我们不用再担心，像大卫一样担心你把圣灵收走，因为我们已经有圣灵在我们的心中。但主啊，我们心中，我们还是常常做对不起你的事，也常常让圣灵担忧。请你帮助我们在座的所有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真的不是那种表面式的来看我们自己，而是在神的话语当中很深切的省察我们自己。如果有什么真的对不起你的，请你赦免我们。主啊，你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忧伤破碎的心你不轻看。上帝，在这里我相信有很多的人我们其实不想看我们里面的这些问题。求你今天就把这些事情能够让我们愿意重新的好好的省察我们自己。我们真心的在神面前忧伤和破碎，上帝，你的恩典就必临到，我们就可以把未来搬到现在，将来的应许现在就是真实的，因为我们真实的在你面前悔改，在你面前畏罪而起。请你看顾我们这里的每一位，不要做一个表面的基督徒，做一个里面的基督徒，不要做一个周日的基督徒，做一个周一到周七的基督徒，不要做一个真的在外面的基督徒，在社会上，在那个教会里的基督徒，同样也要做家中的基督徒，保守我们每一个人里面跟外面，头脑跟心理都是一致的，能够在主里常常省察，常常畏罪忧愁，得到那真的属天的平安和喜乐，那种超乎人意外之料的平安。谢谢主，请你加给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现在一起起立来唱回应的诗歌。